天父，我们感谢你，天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又是美好的一天，都是神所祝福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选择高兴欢喜，有日子如何，力量必如何。主，你帮助我们都数算你恩典，并且说每一天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礼物，我们好好的珍惜。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时间累积而来的，主，我们感恩，也帮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就坦然无惧，因为你的大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也是我们君尊的祭司，你在走在前头，我们小祭司就跟在后面，以致我们就能来到至圣所，能够遇见天父。主啊，你坐在宝座上是施恩的宝座，我们就可以得怜悯啊，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圣灵光照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进到你的话语当中更深的啊地方，使我们得到各样属灵的保障，以致我们得到 Rhema， 得到 Logos， 能够继续的爱主，继续的跟随耶稣。谢谢你祝福我们，替我们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啊这个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哈。三十二章你看的时候非常难过，因为他们整个都在拜金牛犊。那你看到他们在十九章开始呢，神已经颁布了十诫了，神来告诉他们啊，我是怎么样的上帝，跟你们立约，我是守约施差的神。但是到了三十二章，你看到吗？摩西第二度来到山上，但是他们就啊因为等不及，那开始了起了这样的一个好像啊政治这样子的一个鼓动在当中哈啊，让整个以色列百姓都陷入罪恶。当然我们啊这个上礼拜看过啊，学到一些啊性格的管理，看到领袖不同的性格就会造成这种情况，也了解说其实我们需要团队，需要帮助哦，才能够达成神的目标。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人物，也看到啊以色列百姓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是第一段，第一到第六，预备，请来。百姓见摩西
迟延不下山，
就
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摩西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好，第一段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边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摩西是二度上的山上，因为神要跟他交谈啊，要把这个十诫的颁布要把它写在石板上，哦，让啊他们都知道神是很认真在颁布跟立约的。好，摩西到了山上呢，几天没有讲，但是呢他啊后来我们才知道四十天啊这个昼夜时间跟神有很好的交通。你看到吗？这边说百姓迟迟看到摩西没有下山，就大家聚集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看到吗？摩西因为迟迟不下山，然后你看到吗呢？整个群众就鼓动起来，大概多少人呢？有历史学家大概200万人有，跑不掉。好，200万人这么大的群众 ，OK， 群众力量呢就施压在亚伦的身上。我们知道亚伦就是哥哥哈，亚摩西的哥哥哈，他是一个在高处的意思。但是呢，他却是这样子的，对着这些群众的压力呢，跟他讲说啊，这个对他说，为我们做神像吧。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现在是我们要造神，神是被造的吗？这位以色列百姓，你看第一个诫命就破掉了啊，这个已经啊这个毁坏掉了啊，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啊雕刻偶像。所以第一届第二届都就犯着罪啊，这个很大的一个诫命在当中哦。你看到，你要为我们造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啊。这个神像英文字有加个 S， 代表什么呢？造多数的神像，不是一尊呢，很多尊的神像。我们造神像呢，哦，你看到，如果你是啊这个摩西一定会生气。再来呢，才颁十诫而已啊，你看马上就忘约，神是守约的神，你看到吗？好，为我们造神像，神是被造的，哇，这个一定很难过的事。人是被造， 啊，所有万物都被造，然后被造之后人却要当神一样，要造神。这个就是看到以色列百姓的情况。好，可以在我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那个把它圈起来。哦，你看到这个有个藐视哈，亲视的口语在当中哈。英文就说 "for this fellow" 是什么意思呢？那个家伙了，那个家伙，你难听直接讲就这样子。那个家伙在山上干什么？怎么不下山呢？那个家伙怎么死在那边还是活着？我们都不晓得啊。所以那个是在亲视、藐视上帝的仆人哈。那各位领袖们，我们遇到这种事情也不要太难过了，摩西都遇到。哦，你费了很多的心思在很多的啊这些所谓的你带的人的身上，他看不起你，甚至很难听说不鸟你了，你心里面后来才知道这事，也不要难过了，摩西就会遇到了，都会有，这是人性的问题，讲清楚吗？你爱他，你付出代价，但是他就啊讲的话难听了，那个家伙是这个意思，轻描他，哦，藐视他。摩西这么爱他们，你看到吗？这样子的80对老人家，哇，被神催逼，然后进到埃及，然后经过十灾十个革命才把你带出来，那经过红海，你看到这么伟大的神迹，然后到了旷野之后，每一天呢都有鹌鹑，每一天都玛纳，然后保护你们不会太冷，不会太热，不会晒死，不会冻死，有云柱火柱，每一天保护你们。这位上帝还有摩西在神面前的这样护卫你们，你们竟然称他叫做那个家伙。 OK，这个讲到人性的罪恶在当中，哦，所以也告诉我们说也不要太难过了，这些都会走的道路，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叫牺牲的道路，这个叫做破碎的道路，都会有的，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就不要继续带领百姓，或者放弃你的呼召，哦，你看到这个地方，哦，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环，这个多上的金环拿给我。你看到这个亚伦呢，受不了这个谁啊？整个群众的力量。亚伦呢，可能很像是亲切型的了。如果用这个管理学来讲，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压力来，他就马上就啊，好了，妥协了，很容易的这种个性呢。哦，如果在啊有人在旁边的话，可能就不会了。但是他因为这样施压，他就妥协，因为他是要亲切嘛，要人人都好嘛，怕得罪人嘛。对不对？和啊平和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呢，施压在当中，他受不了群众的压力，就妥协了。好，他说：“来，所有人把你啊这个啊金耳环都拿过来，无论是儿子身上的、女儿身上的，你们从埃及带回啊出来的，都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了他这个耳环哦，拿来给亚伦，亚伦就从手里啊铸了一只牛，就是雕刻融化之后制造出一个牛肚。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怎么把它铸了这个圈起来很重要，等一下会讲个为什么这个字这么重要呢？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你看它是一个牛肚，是牛啊，因为在埃及到处都是牛，他们把牛当成像印度牛一样，都是神，所以他们朝拜他，因为这个是一个产业，也包括在农业社会，牛是很重要的产业了，所以他们拜牛。他们一样的，他们忘记真的带他们出埃及的不是牛啊，是耶和华神，怎么去拜牛呢？代表说他们虽然人出埃及，但是来到这个旷野呢，还在有什么拜偶像的旧我在当中，观念没有改变，用到现在一样，来到教会啊，耶稣呢是其中偶像，两个一尊而已了，一生而了，耶稣嘛一生而已了，拜耶稣靠两个来给他拜过，那另外偶像不想就跟他拜，其实他是一个泛神论呢，他什么都可以拜，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情况是这样子的，看到摩西不在，领袖不在呢，就胡作非为了，领袖不在就可以乱来了，他们是这样子的，他们没有敬畏神，他们总是依靠人，西归挖短扁，哪个说方便就 OK 了，这样的信仰叫做宗教，讲到什么叫做宗教，千万不要追随宗教 religion， 不是，我们追求是什么信仰 belief，我们的信念信靠的这位独一的真神，怕大家清楚。好，第五节说，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什么筑坛，因为这些人都在敬拜这个牛啦。好，他们呢就开始筑坛。亚伦是个大祭司哦，不要忘记，他被神所特别拣选恩膏的那一位哦，可以带什么以弗得的哦， 穿这个大祭司的衣袍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你看到既然做这种事情，因为妥协就什么事情都做出来了，并且宣告说明天要向耶和华什么守节，耶和华圈起来，你看到吗？他把耶和华名称都取代了，你看到吗？把牛犊就是耶和华了，你看多么糟糕啊。然后呢，次日早晨百姓都起来献燔祭，还有什么平安祭，这个呢都是摩西从神领受要来敬拜真神独一的耶和华，但是呢把牛犊来取代耶和华了。好，然后他们起来之后做这个献祭的动作，献燔祭的动作就是敬拜了，就是赞美了。那接下来呢还要坐下来吃喝，就是把牛啦这些祭物没有杀杀之后就来吃喝，然后英文是啊，这个中文讲说只是吃喝起来玩耍，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你看到英文也好，或者比较那个啊原文来讲，他们不是吃喝起来玩耍，他们是沉溺在狂欢，或者叫做作乐，狂欢作乐，或者叫纵情，甚至呢有淫乱在当中，纵情淫乱都在里面。因为他们把外邦的方式，迦南人的方式，或者埃及地的方式，他们会跟这邪灵，甚至跟这妙计呢啊是个乱来了，就这个意思。所以狂欢作乐啊，已经放纵情欲了，就这个意思。把这个牛犊当成偶像，然后呢开始乱来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叫做啊，这个起来玩耍，不是起来啊玩什么啊游戏，不是这个意思哦。所以翻译呢其实没有那么重，但事实上的原文不是，他们是放纵情欲，狂欢作乐，沉溺这个情欲当中啊，跟这啊灵界都有关系了哈。好，这个就是他们起来供啊这个玩耍，起来吃喝饮酒作乐的原因。好，你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六节啦，这个就是上帝啊这个做啊看见的事情。我们看到这边第七节开始哈，我们要读到第十四节，就知道说，你看到这些虽然让你们难过，但是神知不知道？清清楚楚。我们看到第七节，北请来。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呀，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于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权柄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
好，第二段呢，从第七节到了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去看下去。第七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好，说什么？你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圈起来，你的百姓，画起来哦，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弟兄姐妹，摩西在山上看不到山下发生什么事，但是上帝在天上看的山上山下都是山下，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在世上你做什么事，神都看见，不管你是在山顶上山下，神都一清二楚，在室外室内神都一清二楚，因为神是鉴察人的心，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耶和华就看见之后就对摩西说：下去，下去了，因为你的百姓。这边讲到你的百姓，代表说神很看重摩西你带领他们，那这百姓呢就像你的百姓一样，因为摩西看他们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为父为母的心把他们带出来。他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个败坏原文的意思就是堕落了、腐败了，堕落了、腐败了。虽然你在山上呢跟我有很好的交通跟团契，我也跟你讲得很清楚，实践讲得很清楚，我跟你们立的约啊，以后要怎么做都很清楚告诉你，这些典章律例道德观都告诉了你，但是山下确实在拜金牛犊， 所以摩西呢听到这句话有什么反应？好，他说啊，继续讲来，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快快偏离，圈起来。所以你知道吗？领受到神的诫命，领受到神的应许啊，他们都说在十九章啊，我们都听，我们都听，你说什么，我们全部都听。有没有看到这个十九章啊？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没有，快快偏离，这是讲到人性的问题。哇，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听到道的时候一感动啊，阿门阿门。可是真的遇到压力呢，就不阿门了，就快快偏离了。人性是这样，要了解，这人性不讲别人，讲我们自己，在压力底下都知道我们到底我们的信仰如何了。会不会妥协？我们信仰会不会妥协？就在这个时候，你看到吗？他们快快偏离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筑了一只牛犊，并且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非常的亵渎神哦。”好，你看到吗？再来，神又对摩西说：“我看见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画起来。”神看他们百姓呢，直接对摩西讲，你的责任呢，把他们带出来，你爱他们就像父亲一样，但是在我看起来呢，他们是一群应着景象，代表他们非常的固执，非常的固执，非常应景啊，应着景象就是这样子走，我就是这样子，脾气很啊，或者个性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啊，这个应啊，这个固执哈、哦、啊。第十节说，你且由我吧。好，这句太重要了，你且由着我吧。这边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对摩西好像是非常好的朋友一样，他会跟他商量，你看到吗？神什么话都跟摩西讲，愿神祝福大家跟神的关系就这么亲密，神要做事会跟你讲话的，神会跟你什么尊重的，你的百姓，这张是谁的百姓？是神的百姓啊，但是他看重摩西。再来呢，神有个心在里面，他有个想法，他有个啊那个什么心意，他想跟摩西讲，他可以直接做，但是他却跟摩西讲，你且由着我吧，我要向他们发什么烈怒，我要发很大的怒气，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画起来，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如果你是摩西，你听了怎么样？我等这个等很久了，是不是这样子？再来呢？啊，这要是我的后代，该多好！这把人的儿子哦，差不多没了。从我这一代里看，进前一定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这样子？天然人应该不会这样子吧？是，你看到吗？神告诉他说：“我全部灭绝这个，我可以使你兴起来。这是我的工作，我不要再带他们的。”但是神却跟摩西讲，因为他们真的让神很难过。明明才把你们带出来救出来养你们，让你们这吃喝都没有困难，经过了这么多的日子，难道你们都不会感恩吗？还骂摩西是那个家伙，是不是？而且拜金牛犊，把牛取代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牛啊，直接讲都这样子了，看气不气。有一天你的孩子去拜那个狗啊，叫他说妈妈妈妈，你会怎么样啊？我就变这个，就这个感觉嘛。谁养你生你的，怎么是狗呢？气不气啊？气嘛，已经乱了，怎么会这样子呢？我才是你老妈妈，怎么是那个母狗呢？就这个意思嘛。你看到吗？神气不气？气嘛。你是人，占我的形象荣耀尊贵，怎么变成牛啦？人不当当牛去了，就这个感受。所以神要做一个极大的烈怒的刑罚哦，直接出来。好，而且告诉摩西说，没关系，这些带我都除去，我兴起你这个人出来，成为一个后啊这个大国。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奖赏跟祝福啊，对不对？你听了我感觉如何啊？我等这个日子太久了。后来刚才哈，摩西没有这么做，神说摩西是世上最谦和的人，世界上最谦卑的，这个知道谦卑的定义了吧？啊，他不要我心生，我衰微。他提出了四个跟神的祷告，你看他跟神祷告什么呢？摩西便恳求耶和华说：“神啊，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什么 发烈怒，是看起来似乎是在问神哈，或者在 question 上帝，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你的百姓，画起来。刚刚神对摩西说你的百姓，现在摩西说你的百姓吧，不是我的，讲清楚吗？好，他这个呢，把主权交给上帝。我不过是工人，我不过是领袖器皿而已。重要的是你，不是我，是你要我进到埃及，把他们带出来，然后呢，筑坛献祭，筑会幕，来认识敬拜这位神。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向以色列百姓发烈怒呢？”好，第二个理由，你这个百啊，这百姓是你。把它圈起来，用大能啊，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什么领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你的功劳，都是你的作为，我没有的，我只是拿杖，我是跟班的，你要我做就做而已，要我敲盘子水就冒出来，要我指海海就分开，哦，要我把这个杖放在地上就变色，都是你在做，不是我，完全都是你的工作，你看到吗？你的大能 ，your power 啊，你的大能在你的大能的手，都是你在做的。这一切都荣耀归给你，不是我。好，第三个，你看我第十二节，为什么是埃及人啊？这个议论说，领他们出去的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灭绝。求你转意，不要发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好，这是第三个恳求。他跟神说什么呢？他说：“神啊，千万不要灭绝他们，因为你把他带领出来，你行了大能大力，救了他们，而且不降祸于他们。如果你降祸于他们，把他灭绝的话，会发生什么呢？你知道吗？所有外邦人呢、啊，都会来取笑了，会取笑埃及人，会取笑，取笑什么呢？你把他带出来，然后呢，在旷野把他杀死。哎，他们说，哦，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笑柄呢、啊。你不是带他们出来要救他们吗？”然后呢，要成为大国吗？结果你在旷野呢，没有完成你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他会取笑。这个是摩西所讲的。然后接下来说，求你转意，不要发你的烈怒，然后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这个后悔的原意啊，原文的意思是指什么呢？就是缓和的意思。神缓和他的烈怒，然后呢发怜悯，这个是后悔的原意。再来呢叫做改变心意，改变心意，神不会后悔的。但是这个原文的意思讲到说他缓和了，他发烈怒，他改变心意。原来神是有一个公义的上帝，他的特质这样子，不要忘记他有怜悯在当中，他有慈爱在当中，他是一个好怜悯啊，那啊，这个存恩典啊，存好怜悯，有很多恩典的上帝，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只要愿意悔改，上帝的怜悯就临到。好，但是很重要的，摩西的代祷太重要，是关键。摩西在神面前代求，他不愿意放弃这些刚啊印着刚啊印景象的百姓们。好，这个就是摩西的祷告。好，再来呢，第四个很重要，他讲了一句话：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他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啊，画起来启示，我必使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应许圈起来这地，必要给你们后代，他们永远承受伟业。第四个恳求的理由是，因为你曾经在我们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告诉他们，我要给你们，让你们得到大国，并且呢要得地为业，这个叫做应许了。上帝曾经讲的话，摩西就提醒上帝。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上帝会对他所说的话负责任。你的祷告，请大家记得常常提醒上帝对你讲的应许，上帝会垂听。阿们。上帝没有责任成就你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上帝有责任成就他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讲清楚了没？所以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导读？因为神对你说话，他说话算话，这个叫做信实可靠的神。阿们。所以你知道你生病的时候，不要老是放大你的数据，你要放大神的应许。我在世上可以主享长寿，我越来越健康，我越来越活力。不要老是放大你的困难跟问题，听了解吗？你的贫穷来到了，你不要老是这个，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要放大神对你讲的话。 那应许，因为神要必须要对他自己讲的话要实现嘛。哦，这个就是信实的神，阿们。所以神有没有垂听？有了。然后这个边讲到说，后来神就转意，后来神就缓和，后来神就好像后悔，其实神就改变心意的意思。因为有人代求，有人把上帝讲过的话让上帝再次听到，上帝说哇 very good， 你懂得我的话，你认真我的话，你抓住的应许，这个呢让我的愤怒就消除了。哇，你看到吗？神的愤怒本来是发烈怒，不是发怒，是发烈怒，像火一样一烧全部都 BBQ 了，全部死光光，一瞬间就可以了，但是神的烈怒就歇了，看到吗？这上帝是这样美好的上帝。但是记得恩典是领我们悔改，不要刚硬继续下去。感谢主，总是这么多的代祷者在为你我祷告，我们才能够存留到如今呢。就这么多的在代求，这代祷者是非常伟大的。要学习摩西坚持不放弃任何人，要学习摩西谦和到底。摩西其实也是一个先知了，知道吗？他在神面前领受神的话，然后下山去告诉人嘛，这是不是先知吗？祭司什么呢？祭司是从山上来到山啊，这个山下来到山上，后来来到至圣所，那叫祭司的工作。他代表人向神说话，这个叫祭司的工作。那献祭在神面前，那先知不是？先知是从神领受神的话，那下山告诉百姓，或是出了啊，在会幕告诉百姓神说什么，就是先知。所以你看他们摩西有先知的特质。摩西如果以性格管理学来讲，他是什么样的特质？他是领袖，主导性很强，有没有？然后呢是非非常什么分明，他可能是领袖，然后分析型的，对不对？细节清清楚楚，十条戒就十条戒，犯哪一条戒清清楚楚，绝对不妥协，很公义的，这个就是领袖，领袖型的。当然也需要亚伦啊，亚伦是亲和型的，亲切型的，都需要。但是你看到吗？亚伦一到压力的时候 guilty 啊，马上妥协。也不要忘记他是谁，他也是领袖啊，什么人都可以当领袖，可以当 leader， 可以当组长都可以，但是必须要团队。从管理学里面就看到很多的性格了，是不是 ？OK， 但是你知道吗？那时候一个人在山上，一个人在山下。没有在一起就发生这种事情，那还有谁呢？还有耶稣亚，耶稣亚在半山腰，对不对？他在半山腰等谁？等摩西下山嘛，对吧？因为他不能上去，他只能在半山腰。你看到吗？这个叫忠心到底的人，忠心跟随到底的，死都不退的忠心的。好，你看到这个就是耶稣亚。好，看到这边来，然后呢，你看到接下来十五节了。我们十五节一起来读，十五节一起来读。
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好，这边等一下，这边就算第三段了哈。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了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啊，那一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哈。OK， 我们知道这里面是讲到十诫，里面讲到伦理道德的准绳哦，那个是所有的这些典章的基础，就是十诫。OK， 好，接下来哦，你看摩西拿了这个两个法板，八十多岁的老人家拿了两个法板，从山上下来，哇，容光焕发，充满荣耀。这样的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好，来到半山腰的时候，就遇到耶稣亚了，就是他的门徒啦。耶稣亚呢，他就听到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面有打仗了，有征战了，有这种声音了。”为什么呢？马上想到这个，因为他是战士，了解吗？他是战士，他很容易对这征战啊、战争啊非常敏锐。 哦，非常敏锐，他的就会取向这地方，因为这个约书亚是战士，他一听的，他辨别呢，有耶和华的声音一定是下面打仗了，或是这些外邦来欺负以色列百姓了，他马上就要起来征战，要起来到山下去征战哈。好，这个时候这个直接你看他的特质有没有？还要到地线去哦，马上要去征战哦。OK， 摩西呢就说话，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人打胜战、打败仗的声音，都不是。我听到的是人什么歌唱的声音，因为他是先知，神已经告诉他，他们已经去拜什么牛犊了，并且什么。作乐有没有玩耍，对不对？这个是在拜牛犊，在拜拜的声音啊，在乱来的声音，这个呢有歌唱的声音在当中。好，接下来你看两个就一起下山，摩西靠近了营前，就看见牛犊，并看见人在什么跳舞，变发烈怒，画起来，变发烈怒。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点蛮好玩的？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发烈怒了，我很生气，但是摩西却恳求神息怒，息怒再息怒，是不是这样子？那时候他是代祷者嘛，息怒神啊，康当，不要那么 angry。好，可是他下山之后，他一看到这呢，很生气。山上叫人家不息怒，不要生气，山下他就看到这吗？你知道为什么呢？除了他的性格之外，这个就是非分明的特质出现。OK， 但是你看到吗？上帝呢，只要有人代求，他的怒气只是转眼之间。摩西有没有很生气？很生气，而且气到两个上帝的石板，是上帝的给他的话，全部摔在山下。全部气不气？气呀！忘记这上帝，刚刚我们讲上帝的工作，上帝的作为吗？踢开岗位，什么都不要，把神的石板都丢了，可见很气。要是你是上帝的话，不讲讲，你刚刚不是在山下叫我不要气吗？你自己气成这样子，是不是 ？OK， 可以理解了哈。所以我们要了解这种特质人，就是会这样子，他看不惯。他看到他就气，你看，那一气之下呢，全部的东西都可以毁了。哦，当然这个个性要改变一下。好，他看到他们跳舞，看他们拜那金牛犊，看他们这样子起来玩耍，在那边狂欢作乐这个什么纵欲哦，他很生气呀，就把这个板子扔在山下摔碎了。再来呢，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什么焚烧，然后呢磨成。粉，然后放在水上叫百姓喝。你觉得他敢干什么？如果稍微解释，大家会知道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因为上帝其实在其他的卷书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处理偶像的事要这样做，像迦南人会拜偶像，你们要这样处理，这是上帝告诉他们的，就是这些偶像要用火什么焚烧，不管他是金的、银的、宝石的，不要爱惜。如果你家里有偶像，哇，这个是水晶做的，一尊呢50万，在神面前全部要打破，听了解吗？又叫可证之物，然后呢要磨成粉，为什么呢？你有一块一块，我给妈搞，我提去用了呢，听了解吗？磨成粉，那放水流，大概也差不多也没了，对不对 ？OK， 然后叫人喝，告诉他说一切都是虚空的。好，另外一个解释。从字面就可以了解偶像是很无能的，你把它变成牛犊就牛犊，你要磨成粉就变成磨成粉，它根本是无能的嘛，你干嘛拜它嘛，对不对？你把它弄起来像一个哇，很像英雄那么大，磨下去沙巴鸟，让你知道清清楚楚偶像本身是虚空的、虚无的，不要去拜它，它是无能的，它是什么都做不到的，不要去拜他，不要进到这个虚空当中磨成粉，这个意思哈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摩西在折磨人，事实上他的背景是这样子的，了解了，他只是要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虚空，拜偶像是虚假的，是冒犯神、得罪神。好，摩西就对亚伦说，对哥哥讲话，这时候是他是领袖，他是带头的， 不是跟哥哥讲，是跟亚伦，你的大祭司说话，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禁止他们现啊，禁止使他们现在大罪呢？摩西是个一个领袖，直接对他的团队讲话，你看他是非分明，有没有公义公正的特质就讲出来了。哦，你在做什么？你已经忘记你的职责吗？你怎么可以做这么大的错误呢？让百姓陷到大罪当中呢？怎么可以啊做神呢？造神呢？然后百姓在敬拜这个虚假的神呢？你在到底在做什么？哦，他直接来审问他。好，亚伦，你看到吗？我们看到亚伦所回答的非常的虚空哈。你看到这种啊这种特质的人，你看到吗 ？OK， 你看到，你看一到压力就开始讲了。来，预备，来，亚伦说：“求我主不要。”这百姓，这是你啊，话起来，求我主，你看到吗？他很怕冲突，他很怕叫人生气到 guilty， 很怕冲突。这种人也可以被神用，叫大祭司，你看到吗？所以人的大祭司有没有完全的？没有。当领袖有没有完全的？没有。个性还有个性的本质在当中。你看他到一到压力都 guilty， 看到吗？他马上就说：“求我主不要发怒，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一到这种人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特质的人。他最怕生气，他要保啊这个表面的和平，很怕人的生气。好，求你不要发烈怒，因为他怕冲突。好，再来呢，这百姓抓你什么作恶？抓你做他是干什么呢？这个叫推卸责任，或者叫惩怕承担责任。这百姓是抓你作恶，抓你英文直接翻译出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这个 prone 这个字，就是说他们很容易，他们倾向于这个意思。 prone 这个字就是他们很容易作恶了，他们容易倾向于邪恶，这个叫推卸责任。我没有责任，是他们本来就这种型的了，很容易去拜偶像，做不在我，罪不在我，是什么？他们呢？这个叫推卸。我这样来，好，你是知道的。你看他把摩西拉进来，这你也知道啊，所以你在山下也会这样做了，一样的，全部拉别人下来，看到什么？当贼来被惩罚了，这是亚伦的特质。好，接下来啊，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吧，这个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啊那地的那个摩西，画起来那个摩西，你看到吗？你看到他也妥协，甚至跟以色列百姓讲瞧不起他哥哥的话啊，这个弟弟的话。好，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什么呢？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里，然后牛犊变出来了。”这根本是什么谎言连篇嘛？牛犊会因为丢了火里不就出来吗？这个叫 magic 魔术吗？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推卸责任，编出谎言是这个 OK。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特质人，请记得需要有人帮你，不然你遇到压力你就会讲这些话都出来了。你看他不敢承担责任，推卸责任，把所有人都拉进来，有没有？这个就是这种特质人啊！你看亚伦就这样子啊，这耳环丢到火里怎么会变成牛犊啊？好像在讲小孩子的 magic 出现就有了，哪有？这个是融之后，然后呢印了之后慢慢雕刻出来的吗？好，你看到吗？他就说谎哦。好，给接下来二十五节，摩西就讲话来。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来放肆，然后亚伦呢纵容。原因啊，这个主要的就是纵容啦，讲一大堆理由就是纵容嘛。哦，你没有承担，你没有肩膀，你怕冲突，你推卸责任，这个叫纵容，使他们啊，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什么讥刺。好，原来我们拜偶像就会给魔鬼留地步，仇敌呢就会来攻击，成为笑柄。那个讥刺就是笑柄的意思。好，二十六节，就站在营门中，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人的子孙都到他那里来。好，你看摩西呢，他公正，他是非分明，黑白清楚，他马上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来，所有人听着， 什么事情呢？他在这个营啊，就是他们有十二营嘛 ，OK， 在营的主要的出入口，他说：“凡属耶和华的，凡要跟随主的，凡要来跟随上帝的，都到我这边来。”所以利未人就过来嘛，全部都聚集在摩西这边。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要他们表明立场，表明立场。这种行人都很清楚，是非分明，不会含糊，表明到底要不要跟随。OK， 好，就这个意思。后来你看到其他的卷书讲到什么呢？他们有个可拉党有没有？有出现这边，他们就直接这个表明了，我们不要跟你们跟从你了。他们是直接的，好像自己要当祭司嘛。那利未人才是可以当祭司，他们就自己出来。结果呢，他们不跟随摩西，那我们知道地就裂开，这些人直接就下到火里面去了。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你可以看到其他书卷就有讲到这个。好，你看一表明的时候就有利未人来，那摩西就告诉他们，那一天呢就要起来击杀你这些没有跟随人，还要自洁，因为你们杀自己的儿子啦弟兄啦，但是上帝这个公义要来到当中。 OK， 好，第二天呢你们要去赎罪，这个是他们做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好，来我们看到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请来。
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
好，三十一节，摩西回到神那边，你看到他第一句话说：“哎，看到这只吗？”他很难过，很叹息。OK， 所以我们当领袖的遇到难处，可以来到神那边怎么叹息，把你所有的难处都跟神倾倒出来，可以的。摩西这样子，哎呀，这样子嘛，对不对？这群人真的是得罪神啊，为什么会这样做啊？为什么会拜偶像啊？为什么会造神呢？为什么把他造成像牛一样的？为什么那神这么生气啊？哎呀，在神面前都会讲。好，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好，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好，这个册上画起来，原来在上帝的那个地方呢，有一本册子要记录所有人重生得救的名字，在启示的告诉我们叫做生命册了。只要是你重生得救，在神看起来就是活的人，就记录在神的册子，那个书那个 book 就在记录你的名字，所以你就能够被神所认定，这个成为的百姓。那摩西做个祷告，你看到这个祷告让我们非常这个惊讶。摩西这么爱以色列百姓，他虽然处罚他们，但是他的心里面是一个父母亲的心，爱他们去处罚，因为神所爱的必什么管教嘛。摩西所爱的，摩西也管教，这是真正的爱，不是溺爱。亚伦呢，就是溺爱，叫做纵容，相信了吗？摩西没有纵容，他清清楚楚，错了就是错了，但是他惩罚之后呢？他心里面其实是很难过的，看到自己的孩子不争气，看到现在还是这样刚硬，他心里难过，回到上帝面前就叹息，甚至跟神有一点交换条件，好吗？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他们的罪这么重，如果他们不能继续进到迦南美地，不能重生得救，他们会下到地狱，好吧？罪恶呢，就留在我身上吧，让我的名字涂掉。”让他们能够上去，能够进到应许之地，这个叫为父为母的心。好，你看到吗？三十三节，神就对摩西说：“谁得救这个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我的名。”神是非常公义的神，谁冒犯我，清清楚楚你不能顶他们的罪。OK， 你可以代求。OK， 好，但是我们感恩到了新约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大祭司，完美。没有任何缺陷的，就是耶稣。我们靠着他的身体，靠着他的宝血，他是完全的。我们只要接受他，在主面前就一笔勾销， 就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不要忘记这个大祭司走在我们前面，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的道。我们是小祭司，跟着后面就对了，你就可以遇见神，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门。所以新旧约完全不一样，但是这边摩西知道旧约的时代没办法来赎罪的时候，罪太大了，我呢把名字涂掉，让他们能够被拯救吧。你看摩西爱他们心爱到底。现在你去领这百姓，神对摩西说了，说谁得罪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因为我是公义、公平、公正的神。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我追讨他们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好，这边说现在你要赶快起来，带领百姓继续往应许之地去。请问神有没有赦罪了？神有没有这个息怒了？有，但是赦免罪，罪的工价乃是死。神赦免你，不代表说神不惩罚你。像我们知道，过去都知道一些大罪魁嘛，像陈进兴啊犯罪，对不对？神赦免他的罪，但是他的罪行必须要付上法律的代价，要被关，然后呢判了三个死刑嘛，我没有忘记的话，然后就被枪决嘛，对不对 ？OK， 那个叫罪的刑罚，这样了解吗？神赦免你，但是神呢一样会什么惩罚，除非有人代替。感谢主，新约呢，耶稣代替我们的刑罚，英文叫 punish， 神代替，所以他被打成那样子嘛，讲清楚吗？所以我们要感恩，谢谢主哦，耶稣都被我为我死，被甚至为我受刑罚，他全套了，所以叫做成了，不是做一半，全部都完成了，所以我们想到就很感动，讲清楚没？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他不仅是为我死，他为我受了好多的刑罚，所有的他都做了，叫完成。就业不是这个，然后你看他下去，来他说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导你的路，所以我已经息怒了，但是你要起来继续带他们进到应许。后面这句很重要，只是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什么罪。代表说神是公义的神，错就是错，一定要代价，一定要罪一定要受到惩罚。好，怎么惩罚呢？神说在每一个日子追讨日子，我会惩罚。好，我们知道怎么惩罚他们，很简单嘛，神要他们进到迦南地嘛，后来他们没有死，但是神每一天每一天四十年，那一代全部都死了。有没有惩罚？有，用四十年惩罚，所以就两个人进去嘛，其他都死在什么旷野。神有没有追讨他们罪？有，算他们活着多活几年呢？四十年嘛，讲清楚了没？感谢主啊，耶稣代替我们死亡，代替我们的惩罚。今天我们在无罪一身心，包括罪法、罪的刑法都代替了，很感恩哦。好，接下来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杀圈起来，有没有四十年杀了？有吗？这个时候你知道整个历史，就知道神是刑法的神。好，这一章呢有很重要的重点，你发现到一个重点什么呢？为什么摩西在山上不会有烈怒，到了山下一看到这些拜牛犊，然后呢歌声，然后呢在那边这个饮酒作乐，他非常的生气。很简单，弟兄姐妹，因为摩西在山上的时候还没看到，是不是？他还没看到，以为只是一般般的拜拜偶像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嘛？可是他看到他们是整个营都在欢呼，都在歌唱，然后呢跳舞，然后作乐，代表说他们不是外在的行为而已，不是外在的样子而已，他们是用心灵跟诚实在拜偶像，是用热情在拜偶像。摩西就很生气了，这个热情呢已经牵动到他们情感，他们灵啊这一块，所以摩西就非常的生气，因为冒犯了上帝了。好，这个就是引导大家说，如果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话，神何等的喜悦。如果你的拜偶像只是外在一点点，一样是得罪神没有错，但是有看到内心深处的时候， 哇，会牵扯到你的感受，牵扯到你的灵里面的话，这个就是影响很深的。我们用现在人叫做 passion， 叫做热情 passion。 难怪摩西会很生气，讲清楚了没？所以他把板都摔掉了。好，那相对一样，我们敬拜神的时候，耶稣说要用心灵跟诚实，那个是叫做热情敬拜神，这样子呢神就很喜悦。 OK， 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这32章感恩，帮助我们知道神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也帮助我们看到32章一直提醒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走偏走邪，给魔鬼留地步。我们要跟随主，就全心跟随到底，不要一半一半或者脚踏两条船，帮助我们都能够定睛在主的应许。不管我们遇到环境如何，因为你是救赎我们的上帝，更感恩是我们活在新约，耶稣为我们死了，你是那君尊的大祭司，所以我们靠着你就能够刚强，靠着你就能够坦然无惧，靠着你我们就会得怜悯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因为你创造我们的个性似乎不能改变，但是我们要活在团队当中，我们要互补要互助，以致我们就能够完成神的托付。主，谢谢你，赞美你，帮助我们知道在哪个地方我们需要神，在哪个地方我们需要人，我们互相帮助就能够走向神给我们应许之地。谢谢耶稣，祝福你的教会成为一个五重团队的教会，祝福所有弟兄姐妹，每个家庭是互相接纳互相包容互相完成神托付的家庭。赞美主，谢谢你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